的天父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你的恩典与带领之下，我们一个礼拜有所平安的过来，是吧？你在我们身上更有说不尽的恩典，你不仅救我们脱离那跌倒的死亡，你还在每天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，是吧？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怎么样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你一定在明天，你在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，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搀扶我们，在我们病痛的时候你医治我们，你的恩典何其长阔高深。我们感谢主，不仅仅为我们个人感谢主，我们也为我们的家庭感谢主，你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家庭，我们也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真正能够以基督为我家之主，高举基督，使我们家里更加有益和不天的喜乐与平安。我们也要为我们的教会以荣升神的家祷告，让你恩待了我们普世的教会，你更恩待了我们中国的教会，是吧？我们今天全世界到处这些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在那里敬拜你，不能是外国中国，不能是农村城市，我们异口同声的赞美我们国家真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祝福我们中国的教会，求你神之间祝福其他国家的教会，求你也祝福我们祖国台湾的教会，是吧？求你是我们
弟兄姊妹平安。非常感谢主，谢谢主让我有机会在这里来弟兄姊妹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神的话，非常谢谢主牧师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学习侍奉。我第一次来杭州，从小就读我在台湾读历史课本，读地理课本，就读到杭州。我在大学念书时候中文系，那对一个念中文系的人，杭州太重要。但是第一次来，心里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。我就想到我自己家里面有一段很特别，神给我们一个带领。我有一个小姐姐，我最小的一个姐姐，小的时候因为家里面一些特殊状况，她就被送给别人。所以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她，从来没有见。但是我一直知道我有一个姐姐，就知道有一个姐姐，她在别人家里面从来没有见过，她也不知道有人，她一直以为她就是那个家。我记得刚才跟提到我父亲最后那两年，神很奇妙恩待她。那时候她其实已经病到医生都发病危通知，那她就跟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到你那里去，我愿意到你那里，一到主那里去好的目的，但是我有几个心愿，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能够实现这个心愿？一个心愿是他非常想要回到中国来，回到中国来跟中国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自己的骨肉至亲一起来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。神恩待他，那年他就回来了。另外他还有一个心愿，是他说，主啊，我有一个女儿从小送给别人，说我这么多年没有见到她，我很想要再见她。那个时候我刚要订婚，我最小，我们家八个小孩，我老八最小就胆子大，小就反正不怕，我就跑去找他，我去找我那个姐姐。我还记得我在那个时候我还在做电视，那我就打电话给他说，我是郭少恩，你说我可不可以来看一下。就说哎，奇怪，怎么有一个在电视上的人要来看我啊？然后就说好啊，我就请他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跟他谈话，我们两个就坐在一个餐厅里面，他坐在我对面。哎呀，觉得很特别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人，可她是我姐姐，我亲姐姐，而且很亲，很奇怪。然后我就看她坐在我对面，她连拨头发的样子都像我家里面的姐姐，虽然我们没有一天生活在一起。哎，我们那天谈话从陌生，非常陌生，完全没有见过面，第一次见面非常陌生，到后来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啊，越谈越亲越谈越亲。哎呀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那个感觉就好像我到杭州来一样。真的，我想我们在主里面有同样的生命，求主恩待我们。虽然也许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有同样的生命。我那个姐姐后来现在她在我的教会里面跟我一起同工，一起侍奉，觉得很快乐。谢谢主，神的恩典，弟兄姊妹，我相信主的恩典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一同享受从主那里来的一个恩典。 那最大的一个恩典就是我们有同样的生命。刚才有弟兄姊妹分享，神恩待我的父亲。那年，其实那年他六月三十号的时候，他病得非常严重，他就请一位刚才是提到说一位长辈来为他祷告。那天六月三十号，哎，奇妙，那个祷告完，他就身体恢复，一生都已经才病危中的病，他就开始恢复起来。他就写了一篇见证，一篇见证就跟主说说谢谢你，因为他说我跟主求说让我能够完成这几个心愿，他跟主求两年，那他六月三十号的时候写这篇见证，跟主求两年让我实现这几个心愿，神真的给他，所以我真的是刚才读经文里面这首诗，是刚才的诗歌说有福的确据。刚才我们启印文里面知道说神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，我真相信我们在主里面是有恩典的。他跟神求六月三十号，他跟神求两年，这两年当中他的每一个心愿神都给他，然后两年之后的六月二十九号他被主解决，整整两年的时间，一天都不多，而且在这两年当中他跟神求的每一样神都给他。我实在觉得弟兄姊妹，活在基督里面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活在基督里面，我们享受那个恩典，还不止在永恒里面。当然我们知道，只要有一天在永恒里面，我们在主那里与主永远同在，好的无比。在这一辈子里面，每一天我们也经验上帝的那个恩典，每一天活在主的恩典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要跟你分享我自己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到，看到很多长辈在我们中间。小的时候我父亲到处去讲道，所以其实小的时候我是跟着我祖母长大，我就看到很多白头发的这些长辈们，我就很亲，就好像看到我祖母一样。我祖母是我们家第一个基督徒，他爱主，谢谢主，也觉得我们子子孙孙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。今天早上我想要跟你分享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里面看见一个蒙福的人。什么样是一个蒙福的人？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活在上帝的祝福里面。上帝有非常多的祝福。我的一位老师沈保罗沈牧师，他很认真，一位长辈八十几岁的长辈，他很认真的去算，他说这本圣经里面上帝有三千多个祝福要给我们，三千多个，你一天读一个十年都拿不完了，你一天拿一个十年都拿不完，三千多个祝福。成为一个基督徒，真的弟兄姊妹，不止在将来我们活在主恩典里面有福气，每一个今天我们可以活在祝福里面。但是有的时候基督徒又活得很虚，诚实说不是每个基督徒我们每天都活得很在福气里面，理论上是。那么但是怎么样可以进到这个祝福当中呢？我们需要福气，我们渴望活得有祝福，圣经里面神给我们这么多的祝福，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进入上帝给我们的祝福里面？怎么样让基督徒的人生活在恩典当中？求主恩待我，和你分享一个圣经的人物，以撒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从亚伯拉罕，创世纪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这一家的四代，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他们的人生，记载亚伯拉罕写得非常多非常详细，记载雅各写得非常多非常详细，记载约瑟写得非常多非常详细，他们的人生都非常戏剧化，很精彩。独独以撒其实记载的比较短比较少，看起来这个人一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。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以撒的一生，你会发现以撒的一生就是一个蒙福的人，他就是很蒙福，上帝非常多的祝福在他的身上，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我们来读创世纪二十六章，你看这是多大的一个祝福。创世纪第二十六章，创世纪第二十六章，我们先读第一节第二节。创世纪第二十六章，我们读第一节第二节这两节。你看看以撒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蒙福的人。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一节第二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第一节第二节一起来，请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地有一次饥荒，这时又有饥荒，以撒就往基拉尔去， 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，你不要下埃及去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。好，我们跳过来，请你跟我一起读第六节。第六节，来，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。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那个地方有一次闹饥荒，这个时候呢又闹饥荒了。闹饥荒大环境不好，闹饥荒我们有什么办法呢？这是天灾嘛，我们人能够做什么呢？所以以撒做了一个决定，就说好，那我到埃及去。为什么到埃及去？因为埃及是丰富的地方，埃及有一条河叫尼罗河，尼罗河每一年都泛滥，每一年泛滥之后河水又会倒流，倒流之后那尼罗河两岸就非常肥沃，非常肥沃，所以埃及按照我们中国人说法就好像鱼米之乡一样，非常的丰富。所以那个地方闹饥荒怎么办呢？就到什么地方不闹饥荒的地方去嘛，不大家都这样做嘛，每个人都希望找一个最好的环境嘛，每个人都希望找一个最丰富的地方，大家都这样做，以撒也这样做，以撒也这样想，他要这样来做。但是那一天神对他说话，神说不要去，留在基拉尔。神说留在基拉尔，可是那个地方在闹饥荒哎，留在那里干什么呢？留在那里没有东西吃哎，留在那里没有收成哎，留在那里那些牛羊会饿死哎。但是以撒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以撒就顺服。刚才第六节说，以撒就住在基拉尔。当以撒就住在基拉尔，那个时候在闹饥荒，以撒留在那个闹饥荒的地方，却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？请你跟我跳过来，我们读十二节，十二节跟十三节，好不好？十二节、十三节这两节，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二节、十三节，一起来读，请。以撒在那地耕种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。耶和华赐福给他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你会发现以撒这个人就是这样活在恩典里面。大环境不好，大环境是那个时代里面在闹饥荒，那个时候遇上饥荒，但是因为他的顺服，神给他一个恩典，那个恩典是大环境别人在闹饥荒，那一年他耕种却有百倍的收成。弟兄姊妹，我常常在教会里面和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分享说，我们为什么读圣经？我们读圣经是读两样东西，读榜样，读见解。谁这样做蒙福，那就是榜样。如果他这样做，以撒这样做，以撒蒙福；我这样做，我一定也蒙福，因为我的神不偏待人。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些人物，他这样做他就蒙福，我们赶快跟上去。你一跟上去，你就进到那个祝福里面去了。渐渐，如果扫罗这样做被上帝管教，你我这样做一定也被管教。如果扫罗这样做被管教，我们这样做上帝却不管，那上帝就不公平。可是我们的主是公平的主，我们的主是公义的主，我们的主是不偏待人的主。所以为什么要读圣经？读圣经不只是读故事，读圣经是因为从圣经这些人的身上，我学榜样，学借鉴。以撒何等蒙福啊！弟兄姊妹，你羡慕这样的生命？大环境有非常多的事情，诚实说，我没法解决嘛。这样情况闹饥荒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但是谢谢主，即使大环境里面在闹饥荒，他却仍然可以有百倍的收成。求主把这样的祝福赏赐给我，求主恩待我。没有人说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就不会遇到困难。以撒属乎神，他照样会遇到闹饥荒，但是闹饥荒也不怕，因为即使闹饥荒，他却仍然活在上帝的祝福里面。求主恩待我们，那一个祝福是超越环境，是神的恩典就是这样临到的。我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享受主的恩典就是这样临到我们身上。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？这段圣经如果你往下去读，你就发现那个时候他们不但耕种有百倍的收成，而且那段圣经往下去读，你就发现他们也是畜牧业，他们在那里逐水草而居。他爸爸亚伯拉罕的时代挖了许多水井，水井逐水草而居，那是他们的命，有水就有命，没有水就没有命了。 那些动物吃什么呢？所以挖井很重要。但是你知道，在那个时候，他遇到一个对头人，还有一个对头。那个对头人，他们把他爸爸挖的井统统给他埋起来，欺负他们。他被欺负，没有人说成为基督徒你就不会遇到别人欺负，你一样可能会碰到有一个对头，你一样可能碰到别人可能欺负你。但是以撒的恩典是什么呢？他就让人家欺负他就让，一路让下来，让到一个地步，你知道神就祝福他，让到一个地步，请你翻过来，他的这个对头人跑来找他，跟他说什么呢？我请你跟我一起读第28节，我先读26、27给你听。26、27这样说，他说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萨和他的军长菲戈从基拉尔来见以撒。以撒对他们说，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，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？他们说，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。28节，我们再一起来念好不好？28节，一起来，请。他们说，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便说，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，彼此立约。他的敌人，他的对头人都跑来找他说，我们和解，我怕了你了，我越欺负你你越忘，他害怕，说我们赶快和解好了，我们和解免得将来你越来越忘，将来你回手来打我，我打不过你。可是你看，这是多大一个祝福啊！没有人说一个人成为基督徒，圣经从来没有应许我们，有一首诗歌说天色长，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来。成为基督徒，你一样在大环境可能会碰见闹饥荒的时候，成为基督徒你一样可能会碰到一些人，那些人成为你的对头，那些人可能会欺负你，那些人让你很生气，你一样会碰到。但是活在主的爱里面，使我们享受一个恩典，就是即使大环境不好，我们却仍然活在上帝的祝福里面。即使有对头人，上帝恩待我们，这好像23篇里面说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上帝为我摆设筵席。弟兄姊妹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真的要活在主的爱里面，每一天活在主的爱里面。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我母亲讲给我的一个故事。我母亲是福州人，她就在讲说，他们以前小时候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在福州有一座山，武夷山最有名的，在武夷山产茶。她说她看到一个老先生呢，从山下挑很重的担，要爬上山去，要爬那个担子很重，挑、啊、很重，流很多汗，累得不得了，一直喘气。那个山很陡，老人家抬的那个担，然后很重往上走。走到了1/3的时候，有一部车子开上去，一部运货的车开上去。那个开车的司机啊，看到有一个老先生在那里挑东西，有点舍不得，就觉得哎呀，好好。他开过去之后就停下来之后，这个司机就下来啊，就跑去找那个老先生说，这样好了，你一个人抬的这个太重了，来来来，你上我的这个货车，你在后边，你到我车上来，你上来，我载你上去，你就不必这么累，反正我车子要开，你就上来好了。哇，那老先生千谢万谢，谢谢他，真的省了我好多力气。哇，就上了车，上了他的那个货车，他货车好大一个，他就在那后面，司机就继续往前开。司机开了一段之后，就从那个前面的后照镜就往后看，看到那个老先生在他的车上，那个老先生站在他的车上，继续挑着担子，继续站在那个上面摇啊摇啊摇。这司机想说，你上了车为什么不把它放下来呢？你知道吗？你我这个基督徒啊，我们常常也是上了神这个救恩的车，却继续自己挑我们的担子，放下来。你记得耶稣说，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他要叫我们得享安息。这是主应许的。救恩的车子真的不只是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堂，不只是这样，是神给我们有永恒的应许。但是神也允许每一天，在这世上的每一天，我们经历日子如何，力量如何，经验他的恩典够我们使用。 但是弟兄姊妹，就像那个老先生一样，这个人带他那个车子，不只是把他从山下带到山上，那个车子也让他可以把重担卸下来，把他的货带上去。同样的，你我这个基督徒，我们上了神救恩的车子，要像以撒一样，不是靠自己，不是靠自己去挑战。以撒他们的家族里面有两个很特别的人，一个是以撒，另外一个是雅各。雅各就是一个典型的靠自己的人。雅各非常努力啊，雅各的名字就是抓，对不对？就抓抓抓，他一生就很会抓，因为他觉得我没有嘛，我一生下来他就觉得不公平啊，我那个哥哥跟我双胞胎，他不比我早出来一个腿而已，他早出来一腿，他就有两倍的祝福，我没有，他就抓。以撒雅各是一个非常清楚知道他要什么的人，他非常清楚知道，对，他知道我要祝福，所以我跟我哥哥斗争，我要爱情，跟我这个舅舅斗争，我要产业，跟我老板斗，他是很努力的，他很知道他要什么，抓抓抓，他也非常辛苦，他也得到了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他也得到了。所以到了亚伯渡口的时候，他有妻子，有儿子，有财产，有金子，有银子，他什么都有了。但是站在亚伯渡口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，我这一生这么努力，什么都抓抓抓，抓到这一刻抓不住了。他知道过了这个渡口，过了这条河，过了渡口之后，我要过去那边命都没有了，命都没有了还抓什么呢？他知道为什么命都没有，因为他知道两件事。第一，他知道他的哥哥，他回去，以扫是他的哥哥，他们是双胞胎，从小一起长大。他说，我太清楚知道我哥哥了，我哥哥那个脾气火爆，我惹到他真惹错人了，我知道他呀，我从小一块长大的，我知道他是脾气怎么样火爆的一个人，我这下回去他非杀我不可。为什么非杀我不可？第二件事情，他知道他自己干过多糟糕的恶劣的事情，他知道吗？是我对不起他吗？我又对不起了一个特别麻烦难搞的人，我怎么会惹到他呢？但是谢谢主，他说我过了这个亚伯渡口，连命都没有，我抓的这些没有用。谢谢主，到那一刻他知道我要抓住神。所以当神人来跟他摔跤的时候，他说我抓抱他，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。他知道基督徒的一生，属乎神的子民，我们的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不是我抓抓抓世界上的事，而是抓住神的祝福。你如果抓住神的祝福，好像刚才说的一样好处都不缺，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基督徒。正直，求主恩待我们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。在刚才这段经文里面，你看到以撒跟雅各不一样，以撒的一生不是靠自己抓的，以撒的一生就是活在祝福里面，他活在那个恩典里面，他的一生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求主恩待。我倒不是说基督徒不该努力，基督徒仍然要尽我们的本分，做我们该做的事。对不起，我可不可以请你翻回来读刚才第十二节，我们再来读一遍第十二节，创世纪二十六章的第十二节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们多读一点圣经。来，创世纪二十六章第十二节，我们再来读一遍，一起来，请。以撒在那地耕种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。第一句话说，以撒在那地耕种。以撒有没有耕种？有。他有没有尽本分？有。他有没有做他该做的事？有。以撒不是坐在家里面等那些百倍的收成从天上掉下来，不是，他尽本分，他在那地耕种，他流汗，他做他该做的事。但是这段圣经说，以撒在那地耕种，带来什么结果？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。可是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，以撒心里明白，那个百倍的收成不是因为他努力，那个百倍的收成是看见神的能力，神有一个极大的能力，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。弟兄姊妹，我求神恩待我们，常常勉励我自己，我也跟我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共勉说，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，不能够只看到我们的努力， 要看见神的能力。谢谢主，求主恩待我们。我们该不该努力？应该尽本分。但是在基督徒的人生当中，求主让我们看清楚一件事，我们不要老是留在雅各的光景里面。雅各的光景，他的前半生的光景，就是靠自己的努力努力努力，有没有结果？有结果，但是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抓不住了，抓不住了，好像失控了，情况我抓不住了。但是谢谢主，即使我们抓不住了，圣经上说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，他还是在掌控。洪水泛滥是什么？失控了嘛？哪一个人管得住洪水呢？洪水冲过来，你跟我讲说停吗？没有办法，你失控了，管不住了，抓不住了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即便在主里面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的婚姻可能失控，抓不住了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儿女失控，抓不住了，怎么变成这样？有的时候事业失控了，大环境不好，抓不住了。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人生生活当中，多多少少我们都会遇见一些大环境我改变不了，以至于大环境这样我抓不住了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谢谢主对你说，即使洪水泛滥，我们的神仍然在掌权，他不会失控，他永远没有失控，他仍然在掌权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经验这样的事，经验那个恩典是，即使大环境不好，我们却仍然活在主的祝福里面，即使有对头，神的恩典仍然够我们使用。求主帮助我们。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就想到说，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以撒活在祝福里。求主，我不能够只知道以撒活在祝福里，你要知道为什么以撒活在祝福里。光知道有一些人很蒙福，感谢主，但是我还是说，神是信实的，如果以撒因为这样活在祝福里，你我也照这样做，一定活在祝福里，因为神是信实的。那么这一段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以撒这么蒙福呢？有，我们来读，请你跟我一起来读第五节第六节这两节，26章的第五节第六节。对不起，这段圣经因为有点长，所以我们有整段的读哈。我也鼓励弟兄姊妹，要不要回去以后我们把26章整章读一遍，你会觉得很有意思，神是这样祝福的。26章的第5节第6节，26章的第3节第4节，神就告诉这个以撒说，我要祝福你，我要给你许多的恩典，许多的福气。但是为什么神这样祝福以撒呢？第5节告诉我们答案，来一起来读第5节，一起来，请。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再来一遍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昨天恐怕绝大部分人，我们都一样，我们恐怕是做父亲、做母亲，甚至我看到很多长辈在我们昨天可能是做祖父、祖母、外祖父、外祖母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神做事的原则，就是透过那个父亲在神面前的敬虔顺服，他的儿女活在祝福里面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一生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福荫子孙的人。我们中国人讲福荫子孙，把福气留给我们的子孙。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人呢？这不是人讲的话，这是圣经明明白白的说，为什么神祝福以撒，都因亚伯拉罕，还不是以撒自己。第一个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的爸爸，他爸爸是一个听从神的话，遵守神的吩咐、神的命令、神的律例、神的法度的人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亚伯拉罕的顺服嘛。亚伯拉罕的顺服让他的子孙进到祝福里面去。我自己也经验这样子，我真的经验。我刚才跟大家分享说，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基督徒是我祖母，我祖母一个字都不认识。我祖母是一个在四川乡下的一个不识字的一个，她的一生非常苦，她一生非常辛苦。她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闹饥荒，那家闹饥荒的时候，她从小就是孤儿，她的父亲，我祖母她的这个，我父亲是很年纪还过世，所以她是孤儿。 后来他又遇到管带，那个年代里面，他如果现在还在，已经一百多岁了，那个年代里面还在满清的时代里面，他遇到管带，被管带拐了，卖到福州去，到福州去给别人做丫头，后来又被人家卖去做养女，然后又被这个被人家卖去做，连那个时候满清的那个时代，那个封建的时代里面，还去卖去给别人做姨太太。我祖父四个老婆，他是县太爷，四个老婆，因为他没有生小孩，四个老婆他是第三个。我祖母一生很苦啊，你看从孤儿到养女，到丫头，到姨太太，到他一生就是这样苦。然后好不容易，我祖父四个老婆，只有我祖母一个人生了一个儿子去做父亲。哇，你知道，那虽然是姨太太生了个县太爷，生了个儿子，他突然地位就起来了，哇好啊，突然大起来了。大两年我祖父就过世了，又没有了。他二十多岁就守寡，但是你想看，在那个封建的年代里面，他有一个儿子，整个大家族都惨了，因为他家有儿子，大的很苦，非常苦。一直到他五六十岁，头发都白的时候，我父亲那个时候和父母也生病，病到没有路，抬回家里面躺在那里。他真的心想，我直接他就讲，我小的时候听我祖母讲，他说他拿一把剪刀坐在我父亲的身体，是父亲躺在那个地方，一生都说没有救，抬回家去，他就抬回家，回到家里面他就坐在床上，他就等了，他说我就等什么时候断气，我就自己自杀了，没有路了，就叫做寡妇死了儿子，没指望了嘛，这没指望，没有路了。感谢神恩待我弟兄姊妹，真的，我们在能够进到神的恩典里面，都是神来找我们，神一个一个把我们找回来。他坐在那个窗边，躺在旁边，他拿手上拿把剪刀，一直哭。他说他磕头磕到整个这个额头都紫了，都紫色的，磕头磕的没有用了，求什么神都没有用，就一直坏一直坏。一个小女孩，才几岁的一个小女孩，从窗边走过，就看到里面一个老太太哭啊，手上拿一把剪刀。他吓得小女孩就跑进来，邻居一个小女孩就叫她，就说奶奶你不要难过，你信耶稣，耶稣救你，就这一句话。一个小女孩跟她讲，你信耶稣，耶稣救你。她那个时候没有路了，你知道，她那时候还在满那个年代，她根本搞不清楚什么耶稣不耶稣，她不知道，她只觉得如果有人救我，我就要，没有指望了嘛。他自己住那个时候很有意思，我祖母他很大的，他那时候他也生气，什么都拜了都没有用，他一生气把家里偶像全部就给拆掉了，他就说我信耶稣了，就是谢谢主，我父亲真的好起来，谢谢主。我祖母一生在神的面前，他就是认定，他不认得字，你知道他怎么读圣经？我小的时候他已经七八十岁了，他整本圣经都可以读。他的圣经是怎么？他是拿着那个圣经啊，我不是跟你讲，我们八个孙子嘛，你这老问同一个人，人家会烦呐、啊。他就问，来老大过来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这个是怎么念？啊，这起初的起啊，起好，再去找老二，第二个字怎么念啊？出，他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认呢。七十几岁，他整本圣经都能读哎，我看他每天就读圣经，他没有上过一天学校。但是你知道，神真的给敬畏他的人有智慧。我小的时候常常看到坐在饭桌上，我父亲，我神恩待我父亲，我父亲是很有学问的，他国学非常好。我常常看在坐在饭桌上，我祖母讲圣经给我爸爸听。真的，一个没有读过书的老太太，但是谢谢主，神的恩典。但是我自己享受一个恩典是，我真是看见我们家八个兄弟姊妹，四个男孩子。现在我们四个男孩子，神恩待我们，我们四个男孩子都做传道人，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侍奉。我觉得很多人说啊，这跟我妈妈讲说，是老师母啊，你们真的神祝福你们家。我们明白一件事，我们四个兄弟诚实说，各个的软弱，各个有各个的毛病，各个有各个的一些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难处了，每个都有。但是谢谢主，神的恩典。我们真觉得是因为我的祖母、我的父亲他们敬虔，就留下那个祝福在我们生命里面。 我听孙院长讲说，好像前几年我二哥那寇少颖长老来这边侍奉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来这边讲到。我那个二哥啊，他很有意思， 你们如果他来，你们看他讲话很慢很慢。我们家八个小孩，八个个性，你光听我讲话就知道我性急啊。他很慢很慢，讲一句话，他讲一句，我八句都讲完了，很慢，一句一句讲。他书念得非常好，他是那个太空博士，他在那个太空总署里面做到最高阶的华人。但是你知道神恩待他，他小的时候脾气有多坏，他拿刀杀我大哥，哎，真的，你知道，我父亲是传道人，传道人家里面有一个老二拿刀杀老大，这比该隐亚伯也有的拼啊。但是谢谢主，你知道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每个人都有黑暗，但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走得再远，主都把我们带回来。我真的看见我祖母就是每一天跪在地上为我们家小孩一个一个祷告，就看见福音子孙。我那个二哥脾气坏得不得了，但是他书念得好。我小的时候他做那个仪器，他是学电机，很多仪器小孩嘛，我最小，偷偷跑去玩他的，玩完以后我都把他摆回去，摆得跟原来一模一样。我想他一定不知道，回到家里我经常说小孩，我一叫完了，完了，我他打我，我知道，我走到他面前，他叫呀一巴打我，这个鼻血就飞出去，哇，吓了，他脾气好坏，我赶快跑，脾气非常坏。但是谢谢主，你如果现在认识我二哥，你知道他整个人是不一样的。真的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就是已过会变成新，会有一个改变。我这个哥哥他后来在一个在美国那边，他是那种博士，超博士，两个博士，然后念好多个，很会念书，工作做得很顺利。他还差半年就可以退休，他那时候坐到那个职位上面。他如果退休的话，他跟那个退休金呢，我们在开玩笑说那个退休金是天文数字，很大一个数字。他半年那时候他在黄山有一点侍奉，那时候他还是代职，到黄山那里他是长老，去那里服侍，在那里上帝呼召他出来全世界侍奉。他一回到美国，退休金不要了，他就出来。谢谢主。很多人都说你不要给我们吧，你再做半年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他心里说，主啊，我渴慕来服侍，我看见我哥哥，我真是看见那个生命的改变，一个人生命的改变。那个背后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？一点都不是。但是谢谢主，就跟你讲，我们有每个人的难处，有每个人的软弱，但是谢谢主，我看见我的祖母，我的父亲，他们那一辈的长辈们，他们进前就留祝福给儿女。我们哪一个人不期待留祝福给我们的子孙？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的，我们中国人连看坟地都要研究一下，哪一个坟地可以福荫子孙。但是你真知道，不是坟地可以福荫子孙，是我们这个人顺服神可以福荫子孙。再来读这一节好不好？再一起来读这一节，我们一起再来读第五节。你知道这是圣神做事的原则。第五节再一起来读，一起来，请。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，都因为那带来什么结果呢？我读给你听，请你来听。第三节第四节这样说，他说，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。你要加增，我要加增你的后裔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哇，你看这是多大的福气啊！神答应他说，我给你这么多地，给你福，给你，给你的子孙，甚至万国要因你得祝福。然后为什么呢？为什么神给他这么多的福气呢？再来读一遍第五节，为什么？第一个字，第二个字说，都因为，来，一起来，请。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，这几句话合起来就是一件事，叫做顺服。父亲在世的时候常常讲一些话，我自己有很深的学习，顺服就蒙福。以撒也学这件事情，以撒本来打算要去埃及的，为什么要去埃及？因为大家都去埃及，每个人都这样做嘛。为什么去埃及？因为埃及丰富嘛。为什么去埃及？当年我爸爸遇到饥荒的时候也是去埃及嘛。 如果跟前面的人学也是这样做，跟当时的人学也是这样做，分析评估一下也该这样做。但是当上帝说不要留在基拉尔，他就顺服了。第六节他说以撒就住在基拉尔，你有没有看见什么样的生命就带出什么样的生命来？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，你有一个顺服的生命，你就会带出一个顺服生命的儿女来。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生命，你就会带出一个敬畏神生命的儿女来。我们有一个胜过追求圣洁的生命，你就会带出一个追求圣洁的儿女来。亚伯拉罕有一个顺服的生命，他顺服，所以他的儿子就学顺服。顺服是什么？顺服是我本来不是这样想的，我本来想是要去别的地方的，我本来想要移民的，我本来想要出国念书的，我本来想这个，我本来想那个，我本来想换工作的，我本来想这样，我本来想搬家，我本来想，但是上帝你说了，我就放下来，这叫做顺服。弟兄姊妹，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我相信今天坐在这里一定有人，你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你在面对一个人生的抉择，你有你的评估，你有你的分析，你有你的决定，但是你愿不愿意学以撒做一件事？主啊，虽然我有很多我的分析，我的评估，我的决定，我的想法，我的研究，但是上帝，如果你说了，我放下我的想法。以撒的这个放下带他进到祝福里去，大环境闹饥荒，他却有百倍的收成。敌人跟他作对，到最后敌人怕了他，跑来跟他谈和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恩待我们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软弱跟毛病的，亚伯拉罕也有他的软弱跟毛病。亚伯拉罕一样，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你记得吗？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情，我想是所有的姊妹不能够忍受你丈夫做的事。亚伯拉罕做了两次这样的事，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就突然跳出来说：“她不是我老婆，要杀杀她，放我一马。”是什么丈夫啊？什么丈夫？你说是不是？如果我中间很多姊妹，你丈夫再聪明、再优秀、再漂亮、再会赚钱，但是大难来时他就突然飞走了，你要这样的丈夫吗？他不只做一次，他还做两次，而且因为他做这两次，他儿子跟着学，你知道吗？以撒也跟着学。我在想，以撒这样做的时候，他爸爸就算在也不敢骂他，因为他骂他，他儿子就说：“我学你的。”什么样的生命就带出什么样的生命。亚伯拉罕一样有他的毛病，亚伯拉罕有他的软弱，但是谢谢主，上帝常常不是拿放大镜看我们这些的软弱，上帝是看我们这个人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被他所验中的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愿主在你我的身上也能够看见那个他所喜悦的顺服。亚伯拉罕的顺服让他服应神，以撒的顺服让他虽然大环境不好，大环境他没有办法控制，他却可以仍然活在上帝的祝福里面。他经验你的恩典够他使用。今天进行的最后，和你分享一件事情，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，这件事给我很大的提醒。我中间很多做父母亲、做祖父祖母的，我实在在说，我相信我们都希望留最好的给儿女，但是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？什么是最好的？我刚进教会，我十多年前刚刚进教会学习侍奉的那个时候，有一天我在我的办公室，因为那时候我做一点电视，所以在台湾有一些认识，他们就打电话给我。他打电话给我，跟我讲说：“父母师，我可不可以来跟你谈一谈？”说好，不认得他，说好，来来来，你来我办公室。我说如果可以帮你是什么，我愿意跟你去祷告。他就来，一个大男人，我那个时候才30岁出头，他大概已经快60了。60岁的一个大哥的一个长辈，他进到我办公室里面来，坐在我的个子好高好大，很体面的一个，就坐在那里不讲话。我想说为什么呢？我就问他说：“你到底想要跟我说什么？想谈什么？”过一下他就突然大哭起来。一个大男人，快60岁的一个男人坐在我对面大哭起来，我有点慌，我说：“到底发生什么事？”他就跟我讲说：“我看了你的节目，我很感动，可是我很想跟你讲。”他自己走过的路，他的那个年代，我想跟很多长辈一样，经历非常多的战乱。他说，所以他说我一生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念书，可是因为经过战乱，他说我没有机会念书，一直流离，颠沛流离，一直逃难，一直跑来跑去， 所以他没有机会念经。他说我做事非常认真，可是我在我的工作上面升不上去。为什么升不上去呢？因为学历不好。所以他说我这一生啊，看我自己没指望。所以他就说我全部的心都摆在我儿子身上，我专心的栽培我的儿子，我就希望他能够好好念书，将来有好的条件，不会像我一样一辈子怀才不遇。他说我全力栽培这个儿子。他说我儿子很争气，小学全校第一名毕业，中学全校第一名毕业，第一名考进高中，很优秀。他在台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男生的学校叫建国中学，他念第一名毕业，念得非常好，念得非常好。他进去以后，那个时候这个在台湾念书，他们要考大学的时候要分组，甲组、乙组、丙组跟四组，有念医的，有念文的，有念各种不同。他就跟他儿子讲说，你专心念书，老爸来替你研究。他爸爸就替他说我花一年的时间把所有大学的资料都收起来，我一个一个研究到底念什么最好，念什么的。哎，我儿子书念得好，念什么东西考得上，那要念什么呢？他一个一个分析，电机会过时，这资讯会过时，什么贸易会过时，他就研究出来之后，他就告诉他儿子说，爸爸花一年的时间帮你研究，你听我的，你去念什么呢？念医。他说因为人永远会生病啊，他说医不会过时的，而且科学越发达，人病得越厉害啊。他说你去念医，念医绝对保险，你这个不会过，有的会过时嘛，念医不会过时，你去。他儿子第一名，我们在台湾讲说考状元，他是第一名考进台大医学院，是台湾最好的一个大学的医学院，状元考进去，第一名考进去，非常优秀哦，考进去。第一年进去念书念完，第二年开始的时候，老师就带他们去那个开刀房实习，进到开刀房里面去，那些学生就站在旁边看，老师就动手术，那个刀一割下去，血就会冒出来，一股血冒出来，那个血一冒出来。这小子啊一跳就昏过去了。哎，真有人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真有人是不能看血的，他就是不能看，他一看血就怕，哇就跳，就晕倒了。老师们有经验，老师们就把他们父子俩找去说，我建议你们，你赶快转系，你儿子不能做这个，他不能做这个，他先天上怕看血，这个是很难克服的。他说你去转化工，转药剂，转别的去。这爸爸不肯，这个爸爸说，我怎么可以让我儿子去转那些系的分数比这个台大医学院低很多啊？我儿子是这么好的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不可以。他跟儿子讲说，不要怕，爸爸陪你，我们一起来克服，人定胜天，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，努力努力努力。他就逼着他儿子念啊，逼着他儿子去看血，逼着他儿子弄。一年多后，他儿子大学三年级，神经分裂。整个孩子，他说你知道我的儿子现在每天坐在家里面吃的方法，然后只能看电视，连电视都看不久，他读得痛，一个字都不能看，一本书都不能看。这爸爸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，说我为我的儿子千打算万打算，怎么打算出这样的结果来？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智者千虑终有一失，你再会算，你总有你算不到的地方。这个做父亲的说，我怎么会想到我儿子不能看学？我不知道，从来也没有看他乖乖的孩子，也没跟人家打过架，也没什么，不知道。但是智者千虑终有一失。然而弟兄姊妹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享受一个恩典，就是把我的人生交在他的手里面，交在这一位掌权的神的手里面，万无一失，都是恩待我。智者千虑终有一失，交在上帝的手里，万无一失。接下来是你的选择，你愿不愿意选择顺服神的带领？求主恩待我，顺服就蒙福，因着顺服，神让我们享受一个蒙福的人生。我再说，成为基督徒，没有人说成为基督徒就不会遇到困难，一样可能有饥荒，但是即使大环境不好，我们却可以仍然活在上帝够用的恩典里面。即使成为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一样可能在环境遇到对头，遇到有人伤害你，有人欺负，但是谢谢主，你不还手，你会出来替你说话。有一天你会经验到，你连你的敌人，连你的对头都站在你对面对你说，我明明看见神与你同在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活在 神的祝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好不好？有一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点点安静。我恳求神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。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里面有一些感动。我真相信，在我们今天，在我们中间，有一些你正面对生活的十字路口，你要做一个决定，你要做一个人生里面重要的决定。这里面其实很慌，因为你不知道往左走会怎么样，往右走会怎么样，你不知道向前会怎么样，停在原点会怎么样。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你不要上了福音的车子却继续挑你的重担，把你的重担卸下来，你交给主。因为圣经里面说，我们的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人，他每一天背我们的重担，他有能力的，你不要担心麻烦他，他有能力的。就像那部车子，你已经上来了，你何苦自己还背着呢？你放下来，车子也没有多麻烦什么，放下来交给主。但是关键在你愿不愿意顺服。诗篇里面说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。你里面愿不愿意跟神说，我敬畏你，你是神，你比我大，你是全知的，我知的很有限，你是全能的，我的能力很有限，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，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主啊，你说话我就顺服。奉主的名祝福你。在以赛亚书里面说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的教师不再隐藏，还有声音对你说，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间。主向你说话，但是你里面愿不愿意说，主啊，我顺服你的话，我顺服你的旨意。你的仆人照着你给我的感动，把这样的信息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。你的仆人在你面前只有低头敬拜，因为真的知道人的话根本没有力量。我只有你的话，出于你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所以我向你来恳求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早上在这一场的聚会当中，主啊，不能够只听见人的话、牧师的话，他们要听见的是圣灵你向他们的心来说话。说我求你自己是人，你照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向我们来说话。说我们中间有一些人，他正面对大环境里面一些无法控制的，好像以撒当年碰到那个饥荒是他无法解决的，但是我求你向他的心说话，说帮助他，让他知道他要顺服在你里面，即使外面闹饥荒，里面却仍然活在你的祝福里面，你仍然给他开路，主啊，你仍然有丰盛的恩典为他存留。主啊，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正面对一个对头人，主啊，我们里面常常觉得受伤，有一些人欺负我们，有一些人耶稣在我们的旁边让我们很伤心，让我们觉得说不公平，但是主，我求你向他的心说话，你把以撒的那个让放在他的生命里面。你我们不说话，你就替我们说话，我们不出手，你就替我们出手，我们放手，主啊，你就接手。主耶稣，我求你之恩，主耶稣，我们向你来祷告，以至于有一天，主耶稣，那些为难我们的人都会站在我们面前说，我们和好吧，因为我明明看见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与你同在。哦，主啊，何等渴望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，活在我们所在的地方，活在我们的家族里面，活在我们所住的那个村子里面，主啊，人众人能够说，我们明明看见神与这一群基督徒同在。哦，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恩待我们，特别为我们中间许多做父母亲的、做祖父祖母的求一个恩典。主啊，让我们的顺服不应子孙。我们何等盼望有一天， 主也可以启示我们的子子孙孙说，因为你们祖先、你们的父亲、你们的祖父，因为你们的母亲、因为你们的祖母、因为你们的外公外婆，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敬虔顺服，因此我有恩典为子孙存留。说我求你是，我们真知道不是一个坟地，不是那些算命，不是那些星座可以为人带来祝福，单单是上帝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的敬虔，让我们进到你的祝福里面。说我求你把一个顺服的生命赏赐给我们，主啊，以至于我们的家族世世代代都活在你的祝福里面，世世代代都走在你的救恩当中，从今生到永世都蒙福。主啊，恩待今天在这里参与敬拜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在你的恩典当中，因为我们顺服你的话，以至于个个都是蒙福的人。谢谢主耶稣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恳求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做工，直到我们全然顺服在你面前。听我们的祷告，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Amen.